主后2007年6月10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忠宏牧师，讲道题目第三个讲论，1至38年的瘫痪。
现在请大家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不让纷争仇恨侵蚀这个地方，求你让一切不好的事远离这里，让人们彼此相爱，充满喜乐，让我们欢欢喜喜过每一天，懂得去爱人而不是去仇视人。求你满满的恩典降在我们身上，赐福给我们所有的人。求你用你慈爱的手亲自医治在我们之中身体有病痛的人，抚去他的苦痛，并给他一颗平安的心。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可以在这里敬拜，在这里感受你的恩典。谢谢你，我们能够有你的同在，使我们的生命不再疲乏。这样祷告，就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主啊，求你怜悯医治这地。
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今天要看的故事是约翰福音记载耶稣的所行的第三个神迹，是医治38年的瘫痪的一个病人。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看。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篮子， 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因为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水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下去的时候就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就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对他说，对你说那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人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日。耶稣对他说，我父做这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称上帝为他的父，将自己和上帝当作平等。今天的经文从约翰福音5:1-18，我们来看到这个经文里面是在我们从约翰福音所开始谈开始啊，耶稣啊被约翰这个作者所记载的第三个啊神迹奇事。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祷告。主，谢谢你，因为你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因你的爱与我们同在，使我们享受你的福分，也因为你的爱，你的怜悯，使我们可以得到医治。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是约翰所记载的啊，第三个啊，耶稣所行的第三个神迹。如果你回想一下，在这几个礼拜当中，你听到了这个啊，约翰福音所记载耶稣所行的神迹里面，前一个还记得是什么吗？还记得吗？用喝的啊，水变酒啊，记得了哈，水变酒，对哈。耶稣啊，这个去这个参加宴席的时候啊，因为酒没了，所以啊，这个人家说啊，耶稣的妈妈跟他说啊，酒没了呢，他就说啊，这个啊，跟仆人说，耶稣跟你说什么，你就啊照做就对了。第一个是啊，水变酒，第二个呢，还记得第二个吗？上礼拜才讲过，回去吧，还记得吗？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就是医治大臣这个的儿子的病、哦、有些圣经说他的仆人、哦、在约翰里面说是他的儿子。到这里讲到第三个啊，这个神迹的时候，从这两个跟第三个比较，你会发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你会看出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我来叙述一下哈。第一个是啊，水变酒。耶稣到这个婚礼去参加宴席的时候，当宴会的上面的酒用完了，然后这个耶稣的母亲就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跟他说什么？这跟你什么相干呢？哦，这句话讲的好像有一点没有人情哈、哦，妈妈这个交代这个儿子哈、哦，这个儿子跟他说，这干你什么事情？哇，讲的好像很没有人情哈、哦。那我们知道，耶稣后来他说的，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啊，你看到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就可以想象，耶稣他知道他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所以后来当这个耶稣。就这个、啊、对这些仆人说，把什么，把水缸的水的吗装满，他们舀起来喝就变了。这是母亲的要求，需要在生活当中需要求你试下。第二个神迹呢，我们说是耶稣带着权柄的医治，这个大臣走了40公里来到耶稣的面前，求他到他的这个舍下他的家里面去医治他的孩子。 耶稣看见他内在的生命，是这个大臣非常的敬虔的到耶稣的面前，对他的渴慕医治他的孩子。耶稣说：“回去吧，你的孩子得赦免了。”是大臣主动来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来医治他的孩子。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这个耶稣的权柄是不在时间跟空间里面。他说：“回去吧，你的孩子得医治。”当这个军官回去的时候，他的孩子真得到医治。虽然相隔40公里之远，但是他的孩子依然在上帝的权柄当中来得到医治。那今天我们要谈第三个神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经文里面，你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第六节的地方，可以转回去这个经文的第六节里面，他说什么？耶稣跟他说什么？耶稣看他躺着，知道他生病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耶稣是什么？耶稣是一个主动者，他看见人的需要，他主动的来面对这一些人，主动的来邀请这个人参加他上帝国里面的恩典。你要吗？你要得着痊愈吗？你要得着上帝国的恩典吗？耶稣邀请你，耶稣邀请这个病人，耶稣邀请这个病人，问他说：“你要吗？”但是我们看见这个病人的说法是什么？你发现这个病人很有趣啊，他说啊：“先生，水冻的时候啊，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面，我进去的时候，就别人比我先下去。”他在讲他的什么？讲他的哀愁，讲他的困难，讲他的困境。我们也会常常是这样哈。耶稣说啊：“信我的人就可以得到永生啊！等我这个钱赚够了，可以享受，才来服侍你哈。啊，等我这个把这个各式各样的能力18般武艺装备好了，我再来服侍你。”这也是像他一样的想法。我想需要的时候，没有人帮我。我现在还在观看着，如果我不够能力，会不会别人会笑我？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这是我们的担忧。但是耶稣说，耶稣对他说什么？起来吧，拿你的褥子走。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的能力，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他所要给我们的是，当你愿意的时候，他就赐给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少能力，不是因为我们多担心什么，是当我们信靠的时候，我们就得着。是当我们渴慕神的时候，他就赐给我们。我们看见之前的很多的经文，约翰福音里面一直在谈到的，当耶稣看到拿但业的时候，他说什么？一眼就看出拿但业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有圣经的人，你可以搬到第一章47节里面，你就看到这个拿但业的故事。耶稣看到拿但业的时候说什么？我知道你真是犹太人。那种内心里面的敬虔，那种内在生命里面的相信，耶稣一眼就看出他是什么样的人。再来，我们看见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见耶稣他洞悉人的心，他知道人的需要跟人的软弱，他更知道人的内在里面到底在想什么。这一段经文，我们那一天刚好是选章了，大家都没有听到，只有青少年听到。当他看见这个亚当啊，遇见这个雅各井的旁边的妇人，耶稣洞悉的时候，洞悉他内在的生命，对他说什么？当他们对话对到这个困境的时候啊，这个妇人说：“你没有水，怎么你没有这个可以舀水的东西，怎么可以给我活水喝？”耶稣转了一个话题，说什么？邀请你的丈夫来。邀请的丈夫来一起得到这个活水，然后跟他说：“你已经有5个丈夫了。”耶稣洞悉他生命当中的一切。然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再一次看见耶�稣他知道这个人病了38年，他看见那内在生命的渴慕， 他看见的是他内在生命里面想要下去的那一刻，所以他的生命里面有什么哀怨。当我要下去的时候，水动的时候，要下去的时候，那种想得到医治的渴慕，但是没有人帮我。按照古卷里面说，水动的时候，第一个先下去到这个希罗亚池的人，他就可以得到医治。但是我们看见他对耶稣所说的，当水动的时候没有人帮我，他那种渴慕，自己没有能力，但是耶稣看出了他的需要，所以才慰问他说，你需要得到医治吗？你要得到医治吗？你要得到上帝的恩典吗？除非你是一个不正常人，除非你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不然每个身边的人都渴慕怎么样？渴慕得早医治，渴慕什么？渴慕赶快得到好。不要说大生大病的人，牧师有时候说，最近比较好一点。如果头痛的时候啊，就想说哦，到底怎么了？是昨天晚上洗头没有擦干，没有吹干就头痛吗？还是哦，就开始找原因哈，巴不得赶快好。小小的头痛，我们就渴慕。不要说这生病38年的人，那种渴慕更加的什么？更加的需要得到医治。所以每一个人都想渴慕得到医治。这个病了38年的人，我相信他内在里面的渴慕更是什么？更加的想要得到。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除非你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不然啊，你一定说好啊，我要。相信生病的人都能体验到。但是耶稣在这生命，在遇到这个病人的时候，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在问这句话的时候，要知道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这个人真可慕？我们的话里面有一句说啊，哀莫大于怎样心死啊，除非你不愿意的。但是耶稣要知道的是，他真正的内在生命是不是真的能够讲出来？我常对我们的学生挑战，因为我们的学生都不是基督徒，因为我的团契的学生都几乎都不是基督徒，我就常问他们，他们都会来团契，他们都很想来，他们每个星期五都下课以后自动来团契，牧师7点走了，带学生回家了，他们还在那里，都比牧师还要在久的都窝在那里。那我常常会跟他们挑战说啊，说你们来这么来这个团契，那么想来，到底你想得到什么？到底你想得到什么？我在问他们真正的动机是什么。当然有些学生想来的目的是来这边有点心吃，因为我们都提供点心，但点心是一个诱惑啦。那另外我可以渐渐的发现，有些学生当我们在跟他分享，当这个有人跟他分享圣经的时候，他开始渴慕，他开始渐渐的去认识耶稣基督，他开始对耶稣基督的医治有渴慕的心。这个礼拜当团契结束以后，我们在吃点心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就偷偷的跑到我旁边，这不止一次，是很多次的。当他今天又来，他就跟我说朱牧师，我可不可以跟你约个时间？我说什么时间？我说随时我都可以准备好，随时你来我都可以帮你。他就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呢。那我说现在可不可以？现在我们就可以聊了。他就说不好意思。那我就跟他说，为什么不好意思？你的需要如果可以为你马上解决，那牧师一定愿意。后来他在这个扭扭捏捏当中啊，就讲出他自己的事情，他自己这个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安排功课，安排时间上。然后他最后讲一句话，他说，牧师，你可不可以替我祷告？讲很小声。渴慕是一个迈向你生命当中与神更亲近的关系。耶稣在面对这个病人的时候，他看见的不是他外在的需要，而是他内在生命的渴慕。到底我们来到这里是不是渴慕神的话语，渴慕神的帮助？耶稣要问他这一句话，一定跟他医治有关系。 他这个人，他耶稣知道他生命里面的残缺，但是他更要知道是他生命里面到底存着什么样的态度。很多人虽然活着，但是可能很像行尸走肉，他不知道他所做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相反的看到，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残缺，但他生命却怎么样，却是充满活力的。可是我看到刘霞的生命的时候，我看到这一个这个雷蒙玛利亚的时候，我就很感动。这个刘霞他从小就生病，但是他却创造了无限的奇迹。雷蒙玛利亚，当我看在看他的自传的时候，台湾的记者去访问他的时候，我第一次看这本书，真的是自己觉得吓一跳。一个没有双手的人竟然能够开车，知道吗？他用脚开车，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对不对？他还可以煮饭给这个记者吃。一个人的生命的残缺，内在的生命却是什么？却是无限。所以耶稣想要知道他这个人的内心里面的生命到底光景是如何。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些时候是只是在面对外在生命的情境，而没有真正去面对内在生命的问题。所以耶稣在这里要问这一个人，到底你渴慕的是什么？到底你渴慕的那个医治是什么？这个人对耶稣这么说，他说啊，我的生病没有人可以帮我，在我需要的时候都没有人可以帮助我。这是他所发出的声音。因为耶稣看见他内在的渴慕，就告诉他拿你的褥子走吧。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另外一种形式的人，犹太人怎么样？犹太人开始对耶稣，对这个病人说什么？今天是安息日，安息日不可以做工的，不可以提太重的东西，不可以走太远的路，你怎么可以做这事？这是一种外在生命形式化的一种。但是耶稣要知道的是他内在的渴慕是什么，内在生命的动力。所以我们要学会的是放下自己的生命，放下自己的生命让神带领你，放下自己的生命让神带领你。这礼拜我相信这个年轻人比较注意的哈，有一个歌星发生了很大的事件，知道是谁吧？知道哈，林什么？林小培哈，他这个在这个半夜啊去喝了酒，然后去几个 pub 这个夜店啊，喝完酒清晨要回家的时候啊，想说肚子饿，就要转回来吃东西，没想到这一转回来就撞死了一个半夜下班要回去的护士，他的生命就走了。要说的是，人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生命，人没有办法在这个多变的社会里面跟这个多变的情境之下来掌控自己的生命，因为生命是瞬息间的东西，有可能今天你躺下你就再爬不起来。这个护士原来想说他下班可以回家，但是却回不到家。人家说的是，谁能掌握自己的生命？谁能够掌握自己生命的下一刻？没有人，连牧师都不敢这么说。当我开始对生命认识的时候，我听见一个牧师分享过，我一直记在心里。他说啊，今天你躺下，晚上躺下，不一定明天能够起得来。这句话谨记在我的心里面，常常我跟神说，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因为我没有办法掌握下一刻。但是唯有我们让神来带你的生命的时候，你的生命是更光彩的。分享一首诗歌，这是我听到他见证以后真的很感动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曾经在我们的排行榜里面应该很久了哈，但是这首诗歌在我们排行榜里面曾经连续拿过四年的流行排行榜的，四个礼拜的排行榜第一名。 这是非常了不起，要排行四个礼拜是非常了不起的哈。他说我愿意，你看这歌词多美啊！他说啊，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在夜里想你想到无法呼吸。如果这是你的爱人对你说的话，怎么样？侯长老，这个哇，这个春英姐对我真好啊啊！你看，想你想到无法呼吸耶，你看很特别哈啊！如果牧师长对我这么好，多赞哈！这是我们常常才敢爱情里面想要的哈。他说啊，恨不得人啊，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的告诉你，我愿意为你哈，忘记我的姓名呢，哦，自己都不需要了哈，只为你而已哈。这个是啊，常常我们男生渴慕的哈，哇，娶这个太太可以帮我打理整个家里哦，都多好多好。女生渴慕的是什么？哦，娶了之后啊，好多事情她可以帮我提很重的，什么都可以帮我了。啊，这是我们渴慕的哈，没有自我哈。我说，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哈。你看，这真的很渴慕哈，多美啊！为什么我知道这个流行排行榜，其实这个年轻人喜欢的歌词里面，为什么可以排行四个礼拜第一名？我终于能够了解哈。他说怎样？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呢，连自己都不要了哈，这个一切所有都不要了哈，只要你真心拿爱与我回应，哇，多美哈！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多美的一首诗歌啊，黄国伦所写的《我愿意》啊，这首诗歌很美啊，歌词很美，所以这个当这个这个他拿给别人唱的时候，这个王什么忘记了，王菲唱的时候啊，连续四个礼拜排行榜得第一名哈，这是非常少有，你有机会上去流行排行榜去看看哈，很少四个礼拜得第一名的，这首诗歌连续四周一个月哈就得一名，因为刚才的歌词下个老师哈，多么浪漫哈。最后韩国人说，我的生命不是这样的，我写这首诗歌啊，好像跟这个人啊，当然他真的是很爱人，但是他觉得啊，这首诗歌原来的用意不是这样的，他只好拿回来自己唱。为什么他拿回来自己唱？因为这首诗歌是他的事业失败的时候，没有人要唱他的歌的时候，当他所写的诗歌都没有人要用的时候，当他的事业都失败的时候，他跪在他的家里面跟神说，我愿意放下我的生命让你所用，然后写出这首诗歌，他是对着神说的话，多么可恶。如果这真的爱情里面多美，但是这是他的信仰告白。所以他每次他说，在我侍奉的路上几句疲惫的时候，想要放弃的时候，每次都会想到我跟上帝的立约，当我们放下的时候，神才能做工，当我们放下的时候，神就要带领你走。在这个后来很有趣的，在台湾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福音诗歌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市场，滚石唱片竟然有一天打电话告诉他说，我愿意给你一笔钱让你去做福音诗歌，我不计较回报。上帝就为他开路，多美。当他放下自己的时候，神就为他开路，当他学会放下自己的时候，上帝却开启他另外一个生命，那是他真正内心里面渴慕神的时候。所以病了38年的这个病人的态度是什么？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圣经里面没有讲到他的姓，讲到他的名，可是神是看见他内在生命的需要，他内在生命的渴慕，所以他也跟耶稣这么说，他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帮我，把我放进池子里面。那我们可以试想的看看，他的亲人呢，他的朋友呢，好像没有人帮他，只有那些在池畔旁边这一些同伴们，每个人什么想要争先恐后的当水冻的时候进到这里面来得到医治。38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哈， 牧师头痛只要半天就受不了了。我有一天躺在这一个办公室的椅子上面，然后我的隔壁的那个另外一个牧师娘就问我说：“阿里贤呐，平常怎么看？平常有没有看见你像这个病恹恹的样子？哈，啊，今天怎么了？哈，不到四个小时，我就整个人痛到非常的不舒服，没有办法能够安静下来。38年不是一个短时间，他在向耶稣诉说的他的渴慕，他在诉说的盼望，是他想进去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帮他，他在诉说他生命里面还有一股想要得着的帮助的一种动力。耶稣看见他内心里面的念头，他就怜悯了他。耶稣回应他的需要，耶稣回应他的渴慕，拿你褥子走吧。是因为我们对神的渴慕就得着。所以上帝不是看人的外表，是看人的内心。耶稣看见病人内在的渴慕的时候，他没有放弃希望的时候，耶稣看见他就怜悯他。这个病人病了38年，我相信一定很多人认识他，这个生病的人，这个怎样怎样的人哈。但是38年里面他得不到医治，他得不到帮助，没有人愿意帮他，没有人带他去圣殿里面，没有人让他在池子里面水动的时候帮他一下，没有人真正关心他内在的需要，没有人真正帮助他去认识真正生命里面与神的关系。但是耶稣赋予他一个新的生命，让他从此不再孤独，让他怎么样，在无奈中重新得着生命的火化。但是人的眼光是什么？人的眼光却是对他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怎么可以做这事？今天是安息日，你怎么可以拿着褥子？”这是我们常常会在一种形式当中的信仰。我们只看到人的眼光，只用我们的标准在定人的事情，却忘记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见上帝的生命。上帝渴慕的是每个人生命得着帮助，我们的渴慕是什么？人活在我的框架之中，我的形式当中，这是人。所以当这个人得到医治的时候，他开始面对他周围环境的破坏，他开始遇到周围环境的逼迫，没有人为他喜乐。上帝的眼光跟人的心不同。我前这个礼拜听见一个故事，这个天桥教会林献品牧师的故事，一个转念，神就对我们说话。当他在开这个台南大专这个委员会的时候，他们最近为了要聘一个牧师，为了主任，所以呢，就很多人来应聘。那在遴选最后两个人的时候啊，所有在场的这个委员啊，都觉得有一个年轻人，他非常的可以胜任这个工作，不论他的这个学历，不论他的经验，不论他的这个做事的态度，都很适合当一个大专中心的主任。所以这个大家都认为这个人大概没问题。可是林牧师这个时候心里就有一股不寻常的这个话来对他说，他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他发现原来这个人啊，是他过去啊在工作当中在这个做事当中一个与他敌对的一个朋友的儿子。所以呢，他就想要怎么样，想要让他不上，想要让他不要进来，因为他心里面觉得我敌对的儿子怎么可以让他进来这个工作。所以啊，有一句话对他说啊，君子报仇啊怎么样，3年不晚。所以啊，他想要开口啊来说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却又有一股话对他说，他说你是看见神的工作，还是看见你的需要？他自己这么见证的 他说啊，那个时候啊，我真正觉得很羞耻啊，很羞愧，因为我是用人的方式在做事，不是用神的方式。他就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所以我们知道，有些时候我们是用人的角度在看事情。这些犹太人，他们不是为这个得着医治的人来快乐，而是只为了自己的满足而快乐。所以当生命的处境里面，我们如何来思维，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要如何来思考，到底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使命是什么？是只有谨守这个礼拜吗？还是关心人的需要，关心人的苦难，真正使人的生命能心得到希望？有些时候我们久了却活在一种框架当中，如果没有按照我的方式，这是不对，没有按照我的方式就是不好。一个有信仰者的人最大的功能，最大的这个挑战就是什么？就要帮助人从苦难当中得到力量，不是使人在苦难中增加他生存的压力。犹太人当看见这个人得生命的时候，不是喜乐，是问他说，安息日怎么可以工作呢？这是我们常常要去思考，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是不是被这种框架框住，还是真的逃脱出耶稣他所做的？耶稣的眼光是当他需要的时候，当他被这个生命遇见困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正去帮助他的需要？牧师也相信参加礼拜很重要，我一直鼓吹要参加礼拜，我相信做礼拜很重要，但是如果只是参加礼拜，只是来做礼拜，没有把上帝的眼光、上帝的心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去面对这些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活在一种信仰的框架当中，我没有真正看见人的需要，我们也失去了信仰的意义。耶稣医治了这38年的病人，是因为他内在的渴慕，神就看见了。但是我们要警惕的是，我们要回到最后，不要像犹太人，只是用我们的眼光在看我们的信仰，是看用神的眼光看我们生命的信仰。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不断的努力，在信仰上不断警醒自己，用上帝的眼光看着神的需要。耶稣看见是人内在的渴慕，我们要看见我们生命当中、信仰当中如何来行，去面对我们今天周遭的环境的变化。这个礼拜台湾下了很大的雨水，我不知道你感受到跟你有没有关系，或许没有，淹不到我们家啊，不是我们家的事情，那个是那些人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去关怀这些人，有一天当这些事临到我们的时候，那些人是不是也说三年一轮好派叫轮今晚轮到领导？不是，是要互相关怀，互相在神的爱里面互相帮助。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提醒了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去看见人内在需要跟渴慕，就像你爱那个病了38年的病人一样，你看见他内在的渴慕，你就动了怜悯的心，让我们学会学像你的样式去爱这一些人。当他们内在生命渴慕的时候，当他们外在需要的时候，我们都要帮助他们，就像你的爱一样。主，谢谢你让我们在生命中学会跟随主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主啊，我来到你面前，thank you. 就像这个诗歌里面说的哈，献上自己，让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看神，不是看人，不是用自己的眼光在评断人，只是让神来带领你走。只有当把我们自己交给神的时候，我们才会向他的眼光，我们才会走在他喜悦的道路上面。希望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信仰的道路上，不断的来面对我们自己，不是看见我们自己的需要，是看见神的需要。病了38年的病人，他内在的渴慕是看到，不是只看到外表，是看见他的内心。我们也要看见他内在的需要，人的需要，然后学向神。心思意念，让我们将自己摆在你面前，成为你所喜悦的。主啊，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看见你所看见的，让我们所做的成为你所喜悦的。奉靠主的名求，阿门。好，那个我们一起来啊，唱颂咏507首哈。我们一起来唱颂咏507首。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的慈爱，与圣灵的相通，与众人同在，也将这些啊面临新的啊学习啊新的选择，在他们生命当中的青年人，求主你赐福给他们，让他们所选的道路，主你所喜悦，让他们在改变生命的时候，主你更加添力量与他们，让他们有智慧来选择他们前面的道路，愿每一个人在你面前得到平安跟喜乐，直到永永远远，阿门。